是生命树，最后也是生命树。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生命树呢？神是说，那树那枝那树上的果子，那个禁树禁。禁就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你死。但是我们的主是说善恶树果子来说，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的，很明显的神是把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放在园子的当中。然后神怎么说呢？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这个果子不能吃。那么事实上神心中所希望人能够吃的当然是生命树，因为这代表他永远的旨意。怎么知道呢？你读到启示录你就很清楚，在启示录你再也找不到生命善恶树。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生命树乃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你要明白生命树，你需要用启示录来解释。你怎么能够下断案说这个创世纪的创世纪里面的生命树乃是神的旨意，他永远的旨意呢？创世启示录给了我们回答。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你看有生命的水，生命的河，那个水滋润整个的园子，然后把生命给就给了这个许多生命，就那么这个是生命的河。那么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也是讲到有生命的河，很清楚的，对不对？生命的河。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第八节，你看神耶和华行走在人中间，你看见吗？行走在人中间。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你看神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录。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你看到第一个婚姻，那么到了启示录你看见羔羊的婚宴。那么然后呢你在创世纪你看见有金子，如果你顺着那个河，第一条河比逊河，你顺着它的话你就能够找到金子，而且圣经说那个金子是好的。然后再等一等，你会找到什么？会找到玛瑙，然后会找到珍珠。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尤其是启示录最后两章，你看见整个启示录整个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材料只有三种，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还有个珍珠。那么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给我们看人堕落以后，你看你有痛苦，有忧愁，有死亡。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到这个二十一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因为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这两个是对称。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的时间进来了，然后呢，创世纪二十一章给我们看的勇士进来，勇士开始。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圣灵，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可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前面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现在呢，圣灵和心腹说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如果大家你只要把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你稍微对应一下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已经能看见它这里面大概对称的情形。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呢再仔细的把我们仔细的再稍微的多看一点，那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呢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如果要我们要明白启示录里面一些的启示的话，那么事实上和创世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首先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好，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 这个我们普通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误会，我们以为说神用七天来创，神用六天来创造天地，然后呢第七天就安息了。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创世纪，不是这样。你仔细读创世纪，你发现说讲到神创造天地只有一节，那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第一节创造，星星月亮太阳不是十四节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也都弄清楚。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讲到神的创造，他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而且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已经都创造好了。所以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了光，第一章第一节神也创造了星星月亮太阳，神也创造了天上的星体，所以叫做天，那个天是多数的，然后地呢是单数的。但如果仔细，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从第二节开始，你会发现圣灵的尽头啊，根本是对准地上的地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地怎样怎样怎样，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就清楚。那么在这个第二天讲到地球的故事的时候，当然讲到第六天造了人，但是呢讲到造人的时候，圣灵没有仔细的讲神怎样用泥土来造人，没有的。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见那个尽头就对准了人，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创造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要记得，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是宇宙的故事，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是地球的故事，第四节以后是人类的故事，第三章以后是人类堕落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以为说，因为我们这个不小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以为说第一天神创造了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如果你这样读，你发现有难处的。你看呢，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个我们懂。那第二天呢，神说要诸水之间有空气，然后呢上面有水，下面有水，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下面的水就是今天的海洋河流里面的水。那么到第三天呢，水就退去了，地就露出来了，然后呢就长出青草来，那么植物就开始了。然后第四天这才讲了星星月亮太阳。如果神是这样一天一天按照次序来这样创造的话，我们马上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可能还没有太阳，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你怎么能没有太阳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怎么可能会有植物呢？所以我们知道，是今天我们最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神如果创造宇宙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先创造植物然后才创造星星月亮太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了，这样的领会是我们不小心读圣经的结果。那么然后呢，我们马马虎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得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神代表作是我们读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严格说来和今天科学的发现有没有冲突，根本没有冲突。那么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有两个难处，一个就是我们把神的创造读错了，第二我们把神的话读错了。神的创造读错了，就像什么，就像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问说那个时候的科学天文学是怎么回事，宇宙的起源是怎么来的，那么如果你如果现在我想埃及学慢慢到了21世纪应该是更清楚，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当摩西在埃及学经一切学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看他的教科书上，他的天文学讲到宇宙的起源的时候，那他们的讲法是很简单，他们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宇宙就是因为每年你知道这个埃及啊两次尼罗河要泛滥， 那么等到尼罗河泛滥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天黑地暗，那么这个实在带来很大的这个摧残。大家都知道，这大家都知道，在埃及每年一定两次有这个泛滥，那一来的时候就带来很大的灾害。那么根据传说呢，就是就在那个洪水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哎，结果呢，他们好像有个神迹发生了，就是就在这个洪水上，就在这个水面上啊，他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一朵的荷花。那么那个荷花呢，开得非常非常的美丽。那结果这个荷花呢，就化成了一头金鸟，然后这个金鸟呢就飞到空中，就变成太阳。因为你看见荷花瓣呢开瓣那个样子很像太阳，所以他说飞到空中呢就变成太阳，然后太阳的光就照在尼罗河瓣，慢慢的河水就退去了，然后呢最后就带来很肥沃的泥土，因为两旁尼罗河两岸通通是黑土，那是全世界最肥沃，所以这就造就了什么？造就了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那就是埃及的文明。所以最早的埃及人，所以特别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拜太阳神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那个时候的宇宙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类学是怎么回事呢？那么那个时候的人类学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人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尼罗河旁边，我想尼罗河我再说一下，尼罗河就像中国的黄河一样，你知道每一个世界三个古文明和三条河发生关系，埃及的古文明和尼罗河发生关系，中国的古文明和黄河发生关系，巴比伦的古文明是跟尤弗拉底河发生关系。这可以说人类为什么有最古老的文明和三条河发生关系的。那么全世界最长的河不是长江，全世界最长的河就是尼罗河。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那么这个尼罗河可以说是什么呢？是埃及的生命线。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埃及去的话，你会发现呢，一年大概没有十天下雨，所以埃及人根本不靠天吃饭，埃及人根本连祷告都不需要，只要每年尼罗河泛滥两次就带给他们很多的丰收。所以实在说来，埃及的命脉根本就是尼罗河。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你从外太空拍照，拍这个埃及那跟西奈半岛那个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整个一片通通是黄。所以埃及98%是沙漠，包括西奈半岛在里面，只有2%是绿洲，而2%是绿洲是什么？就是沿着这个尼罗河两旁，它能灌溉得到的那个区域，通通是绿洲。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开罗，特别到这个埃及的话，你特别坐飞机一定要注意，你看这个全世界很少像这样情形一样。你会发现说远远一看过去根本就是一片黄，等到快的靠近开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是完全清脆，那些清脆的地方通通是尼罗河流过的地方，而且快到了这个北边的地中海的时候，就像树枝一样岔开了，那就是很有名的尼罗三角洲。所以埃及人会告诉你说人类从哪里来的，人类就是从什么呢？是从最早的时候在尼罗河有一种毛毛虫，那么人呢就是从那毛毛虫变的。所以最早的进化论不是达尔文讲，最早的进化论是埃及人讲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讲人类学，要讲这个宇宙学的话，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我们把神的创造读错了，我们的领会如果像埃及那样，埃及的领会是先有地球然后再有太阳，那么不光如此，如果你真的像他们那样领会说原来人是从毛毛虫变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称那个叫做科学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那个是3500年前摩西他读书的时候